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2月1日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首先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日常生活中的神操。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教宗公开接见活动中强调，为宣讲福音需要站在今日的十字路口上。教宗表示希望加沙地带的停火得以持续。圣座国务卿帕罗林枢机谈到，教宗正在康复，取消旅行是为了避免病情恶化。圣座新闻室公布了教宗方济各圣诞期礼仪安排。教宗方济各虽然患有流感，却没有放弃11月29日的周三公开接见活动。教宗进入宝路六十大厅时，在场的朝圣信友们以热烈的掌声向他致意，并欢呼教宗万岁，表达对教宗的爱戴之情。教宗坐下后向众人表示欢迎，并解释说，这流感让我的声音不好听。要理讲授和问候词由齐安帕内利蒙喜代劳。教宗的要理讲授继续以使徒的热忱为主题，将重点放在宣讲基督在当代时代的价值上。教宗说，宣讲为了今天，许多人都在埋怨今天，他们看到的是战争、气候变化、国际层面的不义，以及移民现象和时下的家庭危机和看不到的希望。教宗称，今天似乎有一种基于个人和技术之上的文化所占据，推崇一种没有限度且不关心最弱势者的观念。如此一来，将人类远大的抱负交给尝试贪婪的经济逻辑，他的生活观是丢弃那些不生产的人，同时难以跨越固有的观念。我们甚至可以说，我们处在历史文明的初期，众人试图组建一个没有天主的人类社会，聚集在仍是平面的巨大城市中，即使其中有令人眼花缭乱的摩天大厦。都一样的想法和权力的狂妄，让我们想起巴内尔塔的故事。人类只说一种语言，想建一座直入天空的高塔，但天主打扰了他们的计划，重新建立了差异。教宗强调，所谓单一的想法和寻求权力是危险的诱惑，上主以他的介入避免了一场祸患。看来这个故事的确切合时宜，即使在今天，凝聚力不是凝聚于友爱与和平，而是经常基于野心、民族主义、一律化以及技术经济结构所灌输的观念，乃是天主毫无意义也没有用途。换言之，这样一来所寻求的并非是更多的知识，而是更大的权力。教宗提醒，他在福音的喜乐劝谕中提到，一种借以照明人与人、人与环境的福音宣讲能走进城市灵魂的深处，那里是生活的地方，是杜绝怀旧和各种生硬态度的场所，因此没有必要用过去的观念反对今天，只是重生已有的宗教信念也不足够，他们虽然真实，却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变得抽象，真理并不因为对他的大声疾呼而变得更加可信，而是凭着生活的见证。教宗指出， 教会必须鼓励相遇及团结，他注视世界的目光必须是款待而非冷漠的判断。为将耶稣带给他人，需要走上街头，到人们生活的地方，生活在人们的受苦、劳作、学习和反思的空间。我们不应该害怕对话，而交流和批评却能帮助我们。需要站在今日的十字路口上，离开这些路口会使福音变得贫乏，使教会沦为一种教派。常去十字路口，则能帮助我们基督徒以新的方式理解我们希望的理由，从信仰的宝库内提取并分享新的和旧的东西。教宗方济各11月29日在周三公开接见活动结束时，为圣地发出呼吁。他说：“我希望目前在加沙地带的停火能继续下去，让所有人质都能获释，必要的人道救援物资能够继续进入，让我们继续为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严峻的局势祈祷。”教宗说：“和平，拜托，要和平。”与此同时，教宗提到他近日与加沙地带天主教圣家堂的电话联系。教宗表示，那里缺水，没有粮食，人们在受苦，他们是普通百姓，平民百姓在受苦，不是制造战争的人在受苦。让我们现在祈求和平，而且在谈论和平时，我们不可忘记亲爱的乌克兰人民，他们饱受磨难，仍处于战争中。教宗重申，战争始终是一场挫败，人人都是输家。哦不，不是每一个人，有一群人赚得很多，制造武器的人，这些人靠着他人的死亡发财。哈马斯与以色列于11月27日周一同意将停火延长48小时，其截止时间正是教宗主持周三公开接见活动的11月29日午夜。教宗方济各的情况稳定，他没有发烧，但仍有肺部发炎的情况，这与呼吸困难有关，抗生素治疗仍在继续。圣座新闻室11月29日傍晚通告了教宗最新的健康状况。当天稍早，圣座国务卿帕罗林枢机证实了教宗正在痊愈中。此前，由于患有流感和肺部发炎，教宗于28日取消了他在迪拜的旅行。帕罗林枢机29日出席意大利众议院一场活动，在活动间隙向记者们表示，教宗正在痊愈当中，他只不过是不愿意暴露在危险下，遵循医生们的叮嘱罢了。我相信他做这个决定是为了避免病情恶化，好能尽快康复。教宗原定于12月1日周五出发前往迪拜，出席第28届气候变化大会。对此，帕罗林枢机指出，圣座正在研究教宗将以何种方式参加在迪拜举行的讨论会。我们正在加以评估，我参加了所有的气候变化大会，从巴黎气候大会开始的每一届，因此我想这次我也会去，但我显然会缩短行程。圣座国务卿解释道，梵蒂冈代表团将留在迪拜参加为期2周的讨论会。帕罗林枢机说，我应该只参加第一部分。圣座宗教交谈部阿尤索枢机也将前往迪拜。帕罗林枢机阐明，阿尤索枢机负责宗教交谈的部分，例如在世博城信仰馆启用典礼上签署文件。另外，对于教宗不能参加原定于12月2日周六与几位与会国家和政府领导人举行的多场双边会晤，圣座国务卿也表达了遗憾。书记说，很多政治领导人请求见教宗一面，很遗憾的，这不可能了。然而书记指出， 有这么多人请求见教宗，这已经是个好迹象。无论如何，之后会想办法弥补这次错失的良机。我们将以祈祷陪伴教宗，使这次关于气候变化重要主题的国家首脑会议真正实现预定的所有目标。阿拉伯半岛南部宗座代牧马丁内利主教做了上述表示，教宗原本应在11月30至12月12日召开的第28届气候会议的开幕礼上发言，因近日患有流感，在医生的建议下取消了这个行程。教宗方济各原本应是出席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会议的首位教宗，届时与世界各国领导人尤其就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和发展可再生能源的议题进行评估。马丁内利主教向梵蒂冈媒体表示，在地球气候命运还处于悲哀时刻，教宗决定出席这个重要会议，表明教会的极大关注和担忧，我觉得这非常重要。马丁内利主教的宗座代牧区除了阿联酋外，也包括安曼和也门，幸有超过100万。他谈到教宗方济各对维护和照料共同家园的贡献，指出我们在要理讲授的课程中以愿你受赞颂通谕为教材，尤其与非常关注这些议题的青年一起推动真正的整体生态学。总之，宣讲福音也要对天主创造的万物负起责任。马丁内利主教也表明，代牧区的全体信徒从一开始就重视这个非凡事件。他说他给信友们写了一封信函，强调教宗对这次第28届气候会议的重视。他要求每个人为教宗祈祷。圣座新闻是11月28日公布了教宗12月24日至明年2024年元月7日的礼仪安排。24日晚上7点半，教宗将在圣伯多禄大殿主持圣诞子夜弥撒。因新冠疫情的限制措施，2020年圣诞子夜弥撒提前到晚上7点半举行，2021年和2022年也是如此。今年教宗保持这个提前的时间。12月25日圣诞节，教宗将于中午时分在圣伯多禄大殿中央阳台降服罗马城和全世界。12月31日主日下午5点，教宗将在圣伯多禄大殿主持天主之母节第一晚祷，颂唱年终感恩谢主曲，感谢天主一年来所赐的恩典。2024年元月1日天主之母节，教宗将于当天上午10点在圣伯多禄大殿主持弥撒，这一天也是第57届世界和平日。元月6日主显节，教宗将于上午10点在同一大殿主持礼仪。元月7日主受洗节，教宗将于上午9点半在西斯汀圣堂主持弥撒，在弥撒中为数名孩童赴洗。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日常生活中的神操。
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看到天主的临在，爱主日深，不断更新圣化自己，在信仰灵修道路上坚定地与基督同行。 现在请您收听日常生活中的神操。亲爱的教友们，今天我们默想的题目是人行天下。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中国的传统文化在世界文化史上有着独特的价值和地位。文化是一个国家民族的血脉，文化表现出一个国家民族的精神，代表了一个国家民族社会的特质。中国传统文化深受儒家和道家思想的影响，形成了中华民族特有的伦理道德，为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文化注入了生命力。中国传统文化注重自身修养，重视伦理道德，其中心思想是仁义。什么是仁义呢？孔子在《中庸》第二十章写说：“仁者仁也。”是说我们人都应该怀仁，人与人和善相处才是仁。义者宜也，义就是合情合理，恰到好处。义能助人明是非，辨善恶。因此仁义是中华民族道德的核心，仁义统摄一切道德。孔子教导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训诫后人，为人处事，君子怀仁，诚敬忠恕，要做到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要在日常言行上自处谦恭谨慎，待人敬爱忠实，重义轻利。孟子继承了孔子的思想，认为重仁义讲仁爱，就是指人的同情心发于恻隐之心，不忍之心。孟子提出恻隐之心仁也，恻隐之心人皆有之，无恻隐之心非仁也。可见人人有仁爱之心，这是与生俱来的。恻隐之心始于不忍之心，视人如己，真诚相助。仁义就是推爱己之心以爱人，让自己的生命与众人的生命相连接，既要谋求自己生存，就要关心大众的生存，要谋自己的福利，就要谋大众的福利，达成互爱互助，共享幸福的境地。这也是孔子所说，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境界。主耶稣在福音中明确地告诉我们，全心全力爱天主是第一条最大的诫命，第二条最大诫命与第一条相似，就是爱人如己。全部法律和先知都系于这两条诫命。可见爱人如己的范围是如何广泛，因此爱人如己的范围也就是仁爱的范围。有人会说，我可以关爱我的朋友，关爱我的家人，关爱社会，但我不会去爱得罪坑害我的人，那是我的仇人，与他不共戴天。但是孔子已经教导过我们以德报怨，用恩德回报别人的怨恨，把恩惠施于跟自己有仇的人，这是孔子提倡的忠恕之道。人生不满百，何须结世仇。所谓忠恕是孔子待人的基本原则，忠恕 是以待自己的态度对待人。忠恕之道就是人们常说的将心比心，推己及人。在中国文化中，强调的是这个和字，天时地利不如人和。马窦福音第六章43至48节记载耶稣的话说，你们一向听说过，你应爱你的近人，恨你的仇人。我却对你们说，你们当爱你们的仇人，当为迫害你们的人祈祷，好使你们成为你们在天之父的子女。因为他是太阳上升，光照恶人，也光照善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你们若只爱那爱你们的人，你们还有什么赏报呢？所以你们应当是成全的，如同你们的天父是成全的一样。从耶稣的这些话可以看出，基督信徒的成全之德是爱，是宽恕。这份来自天主的爱表现在爱仇上。爱仇并非出自于怯懦，而是效法天父恩爱众人的圣爱。孔子在2500年前提倡的以德报怨的仁德，也是由效法上天爱心薄厚的天道而来的。在中国教会传教的耶稣会士利玛窦神父，极为赞赏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敬天爱人的道理，与基督福音精神是那样的接近。中华民族注重仁义，践行仁义。到了孟子时代，仁义两字常相提并论，认为义是人的实践，人不能见之于实行，便不能发生效果。所以仁和义是分不开的。孟子说，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孟子认为，个人要实践居人行义，人生才有意义。同样，在福音中，主耶稣对我们说，不是凡向我说主啊主啊的人就能进天国，而是成行我在天之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天国。圣保罗宗徒在哥林多书信中写说，我若有全备的信德，甚至能够移山，但我若没有爱，我什么也不算。这里所说的爱，就是爱主爱人的行动。若只有坚强的信德，而没有爱德的行动，也没有什么益处。这在说明实行仁爱的重要。儒家思想认为，仁义是人的良知良能，即俗语所说的良心。良心是天赋的，是人生活的依据，行事的规念，作为自己为人处事的方针。中国传统文化指明，天理即天道，是上天所定的秩序和法则。良心是人由效法天道而产生的人道，是人生活处事的准则。天理是外在的准则，良心是内在的准则。天理与良心同时兼顾，为人处事才算周全圆满。换句话说，以人心契合天心，以人道契合天道，才是为人处事的康庄大道。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为中华民族赋予了崇高的道德理念，教导人修身养性，人行天下，
赋予人高尚的情怀，追求圣善，多一份对社会的担当。不仅如此，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助力中华民族举目仰望星空，敬畏神明，去探索天主的临在和启示，敬天爱人，奉行忠恕之道，做一个重视仁义善良之人，这是君子的第一个标准。教宗方济各在睦邻访问蒙古国主持主日弥撒时，在弥撒礼成之际，教宗说，这里有两位主教弟兄，香港荣休主教和香港现任主教，我愿借着他们在场的机会，向高尚的中国人民表达热切的问候，对于全体人民，我致以最美好的祝福，向前迈进，永远向前进。对于中国天主教徒，我要求他们做好基督徒和好公民。谢谢大家。我们也感谢教宗方济各飞越万里来到临近中国的蒙古草原，祝福中国人民，带给我们天主的祝福和信仰的力量。人生是由自己的一颗心所引导的，这督导人生的力量就在于我们心中的信仰力量，这信仰的力量为我们把握住生命的航船，指引我们前行。因此我们要建立正确的信仰，认识天主和福音真理，行善避恶，修养高尚，人行天下，使我们的人生岁月接受天主的智慧，充满天主的祝福。
刚才您收听的是日常生活中的神操，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圣乐文化，欢迎您按时收听。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克里斯多斯。